OK，好，那我们他们，可是他们越讲，路德跟他的同工们就越觉得不对劲啊，因为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有一些，他们实在是这，你那个解释从哪里来的啊？那他们说这个是从圣灵来的，我要他，哦，那这个是你确定这是正确的解释啊？哦，圣灵差派我们要帮，他说你做一个很好的开始，这个改教运动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还有更多更多，你们还没有，还有更多的未得之地。OK，还有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什么还有很多的，所以说这个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来帮助你把这个福音神学要把它把要要要从那个。从里面就挖出更多、更丰盛、丰盛的东西，他们就是哦，是这样的意思吗？他就那有的，所以他说你有的是圣经的解释，有的是有的人说这个对我对圣经的解释是圣灵告诉我，圣灵给我的亮光。那有的人说我现在讲的东西跟圣经没有关系。可是他说不需要有圣经的根据，他说这个是圣灵直接给我的，直接给我的。所以他说，所以就说那路德他们就越来越不放心。那圣灵直接给你的，你怎么知道是对？他说我是有先知预言的恩赐，不会做。哦，那他们就，所以后来他们就讲一些非常的离谱的事情，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可是后来分开以后，后来有一些这所谓的有先知预言的，哦，他们就讲，他有的人说，哦，圣经马丁，他说马丁路德，你圣经可以丢掉，圣经是很古老的一本书，跟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前，是现在是圣灵的时代，你要赶上时代，你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这个，他说圣经可以都拿去烧毁啊！不需要圣经，圣灵直接对我们说话。哦，路德他们就听，越听越觉得可怕，到最后他们就说：“我们不欢迎你们，不欢迎你们，你们就我们就我们是我们的。”所以你说路德对圣经的权威是一点都没有打折扣，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唯一的标准。那如果你说你不需要圣灵，圣灵直接告诉，后来有人就哦，就有一个 Thomas Münzer，他是那种，他说有先知预言，他说对，圣灵告诉我，正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要创造新耶路撒冷，这是圣灵告诉我。那我是大卫，我是第二个大卫王啊，那这是圣灵告诉我啊，所以我是第二个大卫王。这是，他们说这些中产阶级的这些人，他们的一些财产什么，我们都要没收。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我们就把他抓到室外，就枪毙啊，就判死刑啊。然后呢，他说我大卫王不是有，他不是选了12个童女做他的，这或者谁，在后来他就有12个。十二个年轻的女孩子就跟他睡在一起，所以他说我是第二个大卫，我也选你们要，所以后来就变得非常可怕，因为他说这个是圣灵告诉我的，我有先知预言的恩赐，了解吗？所以后来就把路德跟这些人就把他们推到一个，他们讲过一些蛮，我觉得有点极端的话。But anyhow，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他们已经感觉到不对劲，所以他们后来他们说不欢迎你们，不欢迎你们，你们就回到自己搞好。那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个 Wittenberg 的门口，他们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灰尘，还有一些是，对。他们就 they shook the dust off their feet， 他们就走，他们说圣灵圣灵圣灵，你没有圣灵啊。那路德跟他的同工就站在门口， 他们说圣灵，圣灵 the spirit, the spirit, the spirit. 路德跟他的同工就在那边 the word, the word, the word. You see, 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And then 他们就走了。You see, 搞得很不愉快。那一直到，所以我说一直到现在，我说教会里面，我觉得这有，我其实现在还比较好一点，是在台湾比较好一点。可是有的教会是非常非常反对任何的灵恩方面的。可是另外有的教会真的是搞得非常的，我觉得有一点偏差，一些所谓的先知预言的恩赐啊。路德后来路德就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做，路德他就讲过一些我自己觉得有点太极端的话啊，因为他们会说哦，圣灵在梦里面对我说话，对我说我是第二个大卫，我对我说什么。对，跟我讲一些非常在梦里，我不需要圣经，圣灵就在梦里面的小谕我。那路德讲一句话说，我对梦没有什么信心，其实耶稣就在梦里面向我显现说，马丁路德我爱你，我也不要，他说我宁可说从这本书里面知道耶稣爱我。OK， 等于吗？可是如果耶稣在梦里，今天晚上在梦里跟你说啊，跟你说赵牧师我爱你，你会不要吗？我觉得有一点可能不需要那么极端。但问题是这样，因为我可以了解为什么路德 you know 他说梦里面，你梦里面所梦见的东西有点像大自然一样，你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瀑布啊，云海什么啊，可是搞不好第二天的在梦里面呢，耶稣就来说 Dennis 我恨你，那你 you know, 因为你的梦是不是那么绝对的，不是那么可靠的 right， 也许第二天晚上你这个你肚子吃坏了什么拉肚子，然后就这个你 一整夜的梦都是噩梦啊，那你要相信那个梦吗？所以路德他说我宁可这个就够了，这个就够了，就是我从这里我知道上帝爱我。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如果耶稣在梦里向我显现，因为自己有没有 OK 啊，我不要说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问题是有一些所谓的连先知预言的一些经验，或者连一些神对你说话，我觉得应该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准绳，对不对？他如果在梦里，或者如果他给我先知预言任何的意思，我给说，如果我们用神的话辨别，对不对？辨别诸灵，这个是用神的话来查验来看，这个还没有，应该是很好。如果对，一步他说，他在梦里说弗里德我爱你，我知道用神的话，这绝对不会做。但是如果他在梦里说弗里德你不够好，我就不要你，我相信这个不是从神来，可以接受吗？我觉得已经过了五百年，我们不需要，已经过了不需要有那么强烈的，就是这个叫分开，说灵恩在这里，福音派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结婚啊，然后就可是就说，所以我在台湾，我说我有很多机会，其实我在福音派的教会，我说你们不要排斥灵恩运动。灵恩运动在台湾也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开了很多窗户，很多门，这个叫什么叫敬拜，很多东西很好的东西，一些圣灵的恩赐。所以你们需要灵恩，可是我在一些灵恩教会的，我跟你们很需要福音神学啊，你觉得你们很需要。那如果两个能够合在一起，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平衡的教会。我今天跟你说的教会就是那样的一个教会。 OK， 所以啊OK， now 还有一两点。OK， 那我说 OK， 这个我稍微讲再讲一个例子。 这种灵异结晶，今天的教会有不少这样的一些话，对不对？灵异结晶，我的亮光，圣灵告诉我这些东西。有的是就圣灵直接告诉我，有的是圣灵告诉我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很好的童工，大学生，然后呢他就大四的时候，他就跟一个姊妹开始谈恋爱，他们就交往，然后呢就很好，他们决定结婚啊。那可是这个姊妹她不是属于真理堂，她是会所的 ，OK。那她是聚会所的，然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说，你们结婚的时候，我就劝你们说，你们要决定一个，你不要说你在真理堂，他在会所，你们是一体的了，你现在不再是两个人，所以你们是决定，你要在会所很好，你要在真理堂也很好，如果要去会所，你们两个去会所，我们就祝福你们很好。后来他们决定去会所 ，OK， 所以他去会所，那可是这个弟兄，因为他我很多感情，很多就是说他常常会有时候会回来两三个月回来，就跟我们交通谈一谈，看我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问他，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我很好奇，这个现在你们会说你们对我们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算不算是教会 ？OK， 然后他说，应该是啊，他说你们是基督徒，应该没有问题啊。你们是我们你们是基督徒，但是他说是你是这样子说，你们是他说我们是西安山，你们是巴山山，知道巴山山？你们不知道巴山山在旧约在诗篇里面，巴山山也是一个很好的山，是一个很不错的山。可是巴山山知道它不是西安山。巴山山也很羡慕西安山，可是他所以他说我们就肯定，你们是巴山山，我们是西安山。我那这种结晶从哪里来的？就是这种灵异，我觉得跟两把刀没有太多的不一样，对不对？没有什么的，这个是你说这个、你说哪里来的？圣经没有任何地方说。台北真理堂是巴山山，那会所是西安山，你找不到在森林里面。可是他说这个是一定是他们认为这个是圣灵给他们的光照，给他们的光照。现在在二十世纪啊，西安山是会所，那其他的都是巴山山，了解吗？那这种结晶，我站在一个福音神学的角度，我会蛮不放心，蛮怀疑这个很危险。所以路德他说最保险的就是字句解经，除非圣经自己说沙拉跟夏甲，这个没有问题啊。OK， 可是圣经没有说西安山巴山山。好 ，OK， 那聊 OK， 这个是这种灵异解经，他觉得蛮危险，因为要不然他说这个其实跟理性一样，说你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对不对？你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讲。你说这是我神给我的，跟 actually 跟存在主义神学也一样，对不对？那在你心里，哦，你心里觉得怎么样，那就怎么样，啊，那不对。OK， 那所以路德他说没有错，你需要有圣灵，你才能够看圣经。可是你需要有圣经，你才能够了解圣灵的工作，圣灵才能够对你说话。圣灵是用这个媒介对你说话 ，OK。圣灵是用这个媒介的，所以圣灵跟圣经是分不开的。可是跟他们 Zwickau 来的那些先知预言恩赐的讲的不一样 ，OK。那所以圣灵的工作主要的是什么 ？OK， 主要的是他提到 analogia fide， 那这个 analogia fide 你们稍微再我再卖关子，但是这个我们会讲 analogia fide， 可是我先要讲再讲一点。他说这个你没有听过以经解经 right， 对不对？那以经解经非常重要， 但是已经解经也有一些原则，也这个已经解经，很多人知道，我们更正教会，我们基督教的这个解释圣经都是已经解经，就是你需要的，你最重要的参考书，了解圣经、解释圣经，你最重要的参考书就是圣经。OK， 那所以可是你现在能不能你自己有没有想到一些例子，已经解经一些例子，从这一段圣经去了解另外一段圣经，去光照，不一定是灵异，但是去了解。哦，你看到这里，你就知道，哦，你就知道原来这个是什么意思，有没有？
铜蛇
呀，铜蛇！你如果看《民数记》的时候，那个摩西在旷野举蛇，你也这个很好，很有意思，是很好，神就有个神迹，就一直。可是后来当然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哇、哦！你就知道，而且如果没有民数记，你根本不晓得耶稣讲什么意思。也摩西在旷野举蛇，根本莫名其妙什么蛇。OK， 所以这个蛇，而且可是你如果了解，然后呢，你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去了解在民数记那一段，你就比较了解为什么神用这个方法。你可以用 OK，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因为是用福音。对，用福音去光照，不是用神的旨意，不是用国度，不是用圣灵论，不是用教会论，是用福音去光照那一段。哦，那段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福音的预表啊。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Is that right? And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ealed. Oh, yeah.OK， 讲旧约新约啊，还有一个用路加福音第一章了解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四节。哦，创世纪第十二章，哦，不晓得记得不记得，在那个时候神就跟亚伯拉罕立约，这是旧约里面第一个约，最重要的约。我也不是未来条，这有三个约在旧约里面都很重要。这是第一个蛮重要的约，就是他跟他立约，然后他就给他一个他的应许，应许是要给他一个地，也要给他一个后裔后代啊，对不对？然后呢，最后是一个祝福。那这个祝福也有三点，第一点我要祝福你，第二点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三点因为你以后全世界各族各国各民都要得福。那你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不一定了解这个是说什么，对不对？全世界各国各族各民都要得福。可是当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路加虽然他是外邦人，知道路加不是犹太人，路加是唯一的圣经的作者不是犹太人可是我觉得路加的旧约神学也很厉害啊。I don't know， 大概是跟保罗学的anyhow， 所以路加他就描述这个耶稣来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特别记载这个撒加利亚的所做的诗歌，玛利亚所做的诗歌，他们俩都提到说，现在上帝给我们的列祖的应许，上帝给我们列祖所立的约，现在就实现了。哦，这我想这个非常重要。从这个你就知道，那个祝福可以带给万邦已经来了，已经实现了。所以所以你用约翰。用路加福音一章去了解创世纪第十二章，哇，就有两个。而且你去了解，你用创世纪第十二章去了解路加福音第一章也很好，要不然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什么。OK， 所以这种我最喜欢用这种方法来解经。我在台湾最后大概几年，因为我们一直讨论这个，不要说预定论，说拣选论，在神学院里面，哦，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加尔文派、这个福音派、神学。那么你们知道，这个加尔文派就是我就是抓的决定啊，不是？但是这个他就拣选你，就拣选你，如果不拣选你，就那对不起，你就完蛋啊！就那，但是说，我很多人觉得这个拣选，以弗所书啊，你被拣选了，彼得前书啊，你们被拣选。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可是后来当我想我有一次我就想哈，到底怎么去了解这个拣选 God chose you it's God chose 你们 it's always this group it's never 他拣选了你我 you see okay well 保罗他也相信神拣选他，可是这个不是拣选他得救，是拣选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OK， 所以救恩方面 is always plural。那如果你想一想，旧约里面用拣选这个字，旧约里面他用拣选是指的什么？拣选是拣选谁？拣选？Well, okay, yeah, I'm doing it. Because, but the most often it's about Israel. It's a group of people. Isn't that right? Now, if it's a group of people, then in the Ephesians, Peter's letter, he says, you know, 在 what is that? 在加拉太书他说现在教会是新的以色列 we are the Israel of God 我们是上帝的以色列 we are the new Israel OK we are the new Israel OK 那如果我们是 the new Israel 他们说拣选他们说因为彼得前书跟以弗所书的题目是什么什么论以弗所书主要讲是什么论？也是在给教会论，所以可以呢。所以以弗所书 actually 彼得前书第二章也是讲教会论，对不对？灵工，你每个人都是一个石头，怎么这个不？这个 it's all about 教会论。所以他如果你想保罗、彼得，他们用拣选这个字，他们要 catch 到旧约的这个拣选是一个民族。被拣选在全世界你们是上帝的选民 You are the chosen people 我就想如果从这用这个旧约的观念因为我想保罗彼得他们那个旧约的这个神学观念他们非常非常丰富很丰富所以他们想这个拣选他用这个拣选来描述教会是上帝所拣选的 OK 你是新的选民 yeah他我想他不一定说就这个人是被拣选那个人不是被拣选这个是以后我们的逻辑我们的但是如果你用你 OK 这个现在是上帝的选民 You are the chosen people 以前他们都以为只有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外邦人也要没办法对不对然后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他你们记得保罗在以弗所说 他有一个奥秘从创世以前没有人知道连天使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有这个很大很大的福分我有很大的这个权利我可以宣告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哦你们外邦人你们以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是什么是外人是外人你们以前是外人 OK 是不是属于上现在你们是上帝家里的人 You see 所以说他这个奥秘是大家以为犹太人以为连外邦人都以为上帝的选民是以色列人我们外邦人也进不去 You see 那个白副长 哦，他非常欣赏犹太人的宗教，非常，他也知道，他也看透了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些他们自己的这个希腊罗马的这些宗教，他很欣赏他们的信仰，甚至他为他们奉献盖一个礼拜堂啊。可是他自己都知，他知道他是外人 ，you see， 他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马上就到你家里去。他说：“哦，你到我家来，不敢当。”这个是我们的中文翻译，不敢当。但是他意思说，我知道你是不能到我家里来，你是因为我的家是算是不干净、不洁净。你是拉比，你是犹太人，我知道你。他说：“你就讲一句话，我的仆人会好。”哦，耶稣都被吓到了，真的在外邦人。这个可是他以为我只能够从外面欣赏这个信仰。那后来就保罗来，就这个是神也让能够知道，也是给彼得知道，对不对？别人说让彼得那个 OK， 所以说这个好消息说，你们外邦人都可以进来，每一个人，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变成上帝的。所拣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来，属于神的选民。就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group 啊，我就觉得我的拣选论90%以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个是他们想的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是一个 group。OK， 那这个就我就丢给你们，你可以去想一想，你们同意不同意 ？I don't know， 有的是比较强烈的加尔文派可能会有一些看法，但是 I think it's 我对我来讲，这种以经解经 ，you see， 是很好的一个可以带出很多亮光，而且那个亮光是应该是不会乱。OK， 那从这个以经解经，我最后一点我要提到说 analogia fide， 那么这个 analogia fide 是拉丁文。可是这个 analogia fide 这个你需要，我们需要多一点，我们需要解释一点 analogia这个 analogia fide is analogy of faith. Okay, 那什么叫 analogy of faith? The analogy of faith. Analogy, 当时的天主教是用他们的，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专用词，从 analogy of faith 去解释圣经，去了解圣经，是相对 analogia emptis。Analogia entis is the analogy of being. Okay, now, 在那个时候，这个最早是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他说 "Credum ut intelligentium." Credum ut intelligentium 的意思是说。I believe so that I may understand. I believe so that I can understand. 换一句话说，你相信，你就了解。那意思说，你不要说你要先了解，你就能够相信。OK， 你先相信。你如果先相信，你可以了解。那这句话很容易误会，很容易误会，在很多在神学历史里面。很多人乱用这句话，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相信，你就会了解。那有的人不是那么容易接受 ，OK？ 而且开始最早奥古斯丁讲这句话是说，你要相信教会 ，OK？ 他是教会论 ，OK？ 天主教神学一切都是教会论，教会，所以你相信教会，然后就会慢慢的了解 ，OK？ 这个也是阿奎那的态度。后来当加尔文来的时候。他就说就不是相信教会，可是他说你要相信神的启示，你就决定相信圣经。 然后就了解。你不要说你要先了解才能够相信，你就决定先相信，你就能够了解。 OK， 那这个这个跟路德的 analogia fidei 不一样。那其实他也承认 analogia fidei 很重要，为什么？ analogia entis， analogia entis 就是从你所了解的去了解别的事情，从你所经验的去了解你没有经验的。那这个 analogia entis 是一种很好的哲学的一个原则，也是一个好的科学的原则。我从这个了解去了，我去解释我这个还没有了解，还没有经验的。OK， 我从我有经验的去了解我没有经验的，这是一个哲学，是一个科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可是从 analogia entis 有一个危险，就是用人的想法去了解它，问题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你不要以为用你的意念去了解上帝的想法，有时候他的想法，他的作为，他的道路非常的让你觉得很意外。 you see， 比方说从我所经验的去了解我没有经验的。我有一次参加一个也是一个会议，一个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界的一个学术性的会议，那个会议是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的心理学家。 OK， 那基督徒心理学家或是精神科医生，我们就开会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科，在台湾蛮好的一个精神科医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你要如果要用福音，要用神的话来帮助一个人得到医治，用心理治疗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以为如果你跟一个人，他说你跟他说我给你一个好消息，上帝就像个父亲一样，你不要以为这个对每一个人都是好消息，了解？ yeah， 他说这个精神科医生，他说在他的经验，有的人听到这句话，这个是天下最坏的坏消息，如果上帝就像我父亲一样，我一定不要他，了解吗？有的人知道功能不良的家，一些我受伤，很多都受伤，都大部分都是从父母来的创伤啊。所以 ，Oh my， 他说，所以你，所以这个是 analogia entis。你想到爸爸，你可以就了解上帝，就从你的经验，我不一定。所以说 analogia fidei。不是从你所经验的去了解你没有经验的，是从神的话 the fide 就是从神的话就能够，因为就去了解你没有经验的。 OK， 所以这个 analogia fide 如果是说奥古斯丁，他说你先信教会你就可以了解，因为教会说话就有权柄权威。 OK， 加尔文他比较 analogia fidei 是说你就先信圣经，然后呢你就了解。那可是路德有一点不一样，你可以猜吗？你先信他的 analogia fidei， 信的对象，路德所信的对象 every time is 耶稣基督，没有别的，你信耶稣基督。因为有你如果说那你先信圣经，你就知道他就开始从创世纪开始，我就决定相信。可是他说哇太难太难，怎么哇这个怎么会说太多太多太多问题。路德他说你不要从创世纪开始看圣经，你要从福音书开始看圣经。And then 然后你信耶稣你就能够了解圣经，也可以了解人生的经验，你自己一切。 But 如果你没有，所以 OK， 那所以路德的 analogia fidei 我也很不满意。这个 Skevington Wood 他就把这句话丢出来，他也不解释，他说路德的这个几个捷径的原则，一个是 analogia fidei， 然后他就 丢出来，然后他不解释。哦，我想这个想了几十年，这个到底 analogia fidei 什么，我就听不同的人的解释。 但是当然我终于了解马丁路德的思想，我就懂他的 analogia fidei， 不是他是说 every time 路德讲 sin 的时候，每一次路德说 sin 的时候，这个 sin 这个动词一定有一个受词，那个受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是耶稣，那这个 OK， 我们先吃饭，然后呢我们就吃饭以后，这你会发现这个跟我们下午第一个题目有非常连带的关系，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是这个是他所承认的唯一的 analogy fidei， 唯一的灵异结晶，唯一的就是圣灵的光照，就是这一点。 OK， 好像我可以闻到好像有这个有午餐，是不是午餐已经来了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